你们有必要帮师母的，就可以去帮忙，这样的。焕辉，你去有帮吗？
帮
啊，
吃啊，我帮试吃啊，
你应该是来带着听主日学的，
帮试毒啊，消
啊？
毒啊，皇上要吃了。
哎，对，60大寿，就是今年还要见一些人。
他真60岁了，
要
啊？
补习班，我要送一次。
今天过母亲节，那边吃的很多的东西，所以心就散了，都想去吃了，怎么办呢？好吧，我们不管他们了。方舟，那你先分享吧，先抛个砖引个玉，我看今天有什么人愿意分享的。
今天，哎呀，这个信息听了，非常好几个非常的感动。昨天我有分享了一部分，然后今天，哎呀，我真的很感谢主。我觉得这个信息讲到的信息，我每一次听，每一次神就一直给亮光，好几个很感动的点吧。第一个感动的点，就照顺序来，在那个第一大点的第一小点，那个第一大点的是深切的期待。
你这个线呢，永远不要这么抓的。你我跟你讲的，用我跟你说的规，要守这个规矩，要不然半路上出事儿，一摔这个线的话，就把你绊倒，好不好？要做什么事守规矩，可以吗？好的。说，方舟。
OK，第一个感动的点是在第一大点，深切的期待的第一小点，信息里面讲到就是说，因为以赛亚他就说，那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但是在讲到的信息里面就提醒了我们，就是说，从神的宏观的这个角度的话，先知的背后站着是深情的天父，不仅他站在背后。就描述这个天赋，他是深情的天赋，然后他在干什么？他站在那里干什么？他在等待浪子回家。就这句话，我很触动，就领受到就是神的那一份他的爱跟他的全知、全在、全能。那就是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好像看那个果效，说哎呀，那到底他们听还是不听，信或是不信？难道神不知道吗？其实我们只是与神同工，那天父的心意是等着那个，就是他那个耐心的在等候，等候神。然后在那个第三大点的标题是招呼神的子民，同样也是讲到神的那一份很主，他的那种，他的关切，很深切的那个关切。那讲到的信息讲了4个关切，就是神关切与人立约。然后他关切与人团契，第三个是关切与人建立关系，而且神关切挽回他的子民。那神怎么做呢？那里面的三个小点都讲到的都是神，都其实都是神主动。就我们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像摩西与神相遇，其实那个相遇是神主动来找他，不是说因为我们人怎么样，有什么了不起。就是神的那一份爱，他的那个主动性，那其实这一点让我想到说，但我的小孩已经都大了30几岁，我就在想说，哎呀，那，我们教导孩子不也是有这样用这样的以主耶稣的心肠来去对待吗？所以这个是，这其中的对我的第二个感动点，第三个感动点是在第三大点的后面。讲到就是说，人生有三个不容易过的关，三个不容易过的关，我把它写下来了。那我发现我都有经历，一个是疾病，一个是孤独，第三个是死亡。那死亡是你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要面对。那也许你一生无都没有病痛，那但是我是经历了深刻的这种经历，我是经历了瘫痪。2001年，我经历过瘫痪的疾病，然后 在那个过程中，我经历过深刻的孤独，就是过去的我，我好怕一个人，就是我很需要有朋友。我如果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很慌，尤其是在我生病的时候，就是我终于明白，就是说神借着让我就是处在一个孤独的当中，就有点像今天讲到提到的约拿，在鱼腹中祷告的力量是出于谁？是出于神。就是在鱼腹中的祷告，他已经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希望，应该是就快要没命的时候，神却给了他一个祷告的能力。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信心没有多少，我们就几乎是坍塌在那里。但是呢，上帝天父他就是深切的关爱着我们。他也主动的，好像把我们那根神经挑起来吧，就是让我们有那个能力去祷告。所以，就是讲到你说，哎，当我们孤独的时候，是神的恩典要临到我们；然后，当我们疾病的时候，是神的医治要临到我们。这个都是不在讲章文字里的，这个都是牧师讲到信息，他临时圣灵感动他讲出来的话。那再一个就是死亡的话，当我们面临死亡的时候，其实我们将要经历。就是复活，那当然要经过这些的 transition。其实重点就是说，讲到的时候就问说，那你信什么？所以我想今天这一篇信息是一篇，我觉得是一个很强的一个福音信息，我也有很多的学习。讲完了，感谢主。
啊，谢谢方中的分享。其实说心里话，我昨天晚上我跟弟兄姐妹讲，我说我跟米娜吧，还是跟谁讲？不是，是谁呀？春天，跟春天讲，我说牧师跟你一样，都是一个本质上都是一个听者，我只是蒙神的拣选，成了一个不可思议，也成为一个。呀，不配的一个仆人，提前去预备这个信息，写了讲章，做了录音。那接下来礼拜天主日，我也跟你们一起在那听。所以我们在本质上都是听者，都在听上帝借着一个软弱无能的仆人去分享他的话语。所以真的不是我的话语，不是说牧师说什么，乃是上帝借着牧师在告诉我们什么。啊，所以这样的观念也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晓得，就是听讲到的时候所怀的心思意念、心态，就不要去专注在这个讲到的人，乃是要专注在这位讲道者背后的神，他在对我们说什么，这是神的工作呀。所以我们就一同敬畏在神坐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好，让我们真成为一个敬虔的人。所以今天我在听信息的时候，我也被信息所感动。呀，讲到特别是，我想我们有一个共性，讲的约拿的故事，他从头到尾，他就在不断的感动人，让我们看到神人的关系原来是如此的丰盛，原来是表达上帝的爱。这份爱又来得那么不可思议，使得我们真是不配得到他这份爱，以至于我们对他心生渴慕。感谢主了，我觉得都是神的恩典了。呀，好，还有没有哪位想分享？请问，不要介意，不要害羞，就分享吧，好不好？分享神的话语是一份恩典了，好不好？今天程燕回来了，红红的女儿也回来，应该是，小李红也到了，小米，Yuki，你要分享吗？昨天晚上你不方便分享，小七。
Hello，牧师听到吗？
听到了，请说。
好，感谢主。
你方便开始吗？
好。 我是补充一个，刚听到当中的一个亮光，然后就是在第一大点的时候，牧师有说说到神的道是绝对的标准，然后在经文当中就是，也有提到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就是这个也在。提醒我和告诉我说，就是要，就是站稳在神的话语当中，就是要去日常也要熟悉神的话，我才能就是，可能在身边跟身边的人去传福音的时候，才能让别人也听到神的话语，然后就是才能听到这个道。也让我想起，就是有时候，比方说，有时候跟我的朋友或身边的同事在聊着聊着的时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神的话语，就是那句经文就在我的心里面，然后就跟他分享了。对，所以这也是，就是之前的那段时间当中，可能我自己在，怎么说呢？就是那个经文，也是，带给我的一些经历，然后我也把它放在心里面了。然后他不知道，就是在某个时间点，他就蹦出来了，然后就自然而然的跟对方去分享了，然后，也让对方感觉到说啊，就是这个话语很对，然后也让他心里面很有感动。这种情况就是我也会经常去经历的。比方说，像是最近也有跟之前一个同事分享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就是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要，就是想不到用什么话去安慰对方，或者说，他最近遇到的一些事情怎么样去，就我听他去诉说，但是我不知道，我用自己的话，我发现我没办法，去安慰到他，或者说，怎么说呢，就说服到别人的那种，但是用神的话可以，我发现，就是神的话一出来，就是有那个力量，
谢谢小齐的分享，我补充一点你的分享，借着你的分享也分享一下我的分享，啊，这么多分享，呀，那个，小齐也请你留意一点呢，就当你心里边想起神的话语的时候呢，请千万不要以为是你记忆和回想的能力，乃是圣灵此时此刻就在你心里动工。如果他不在你心里动工，神的话语不会来的，你不会想起神的话语的，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呀。圣灵的工作就是使我们想起基督的话来，所以每一次我们想起基督的话来的时候，你要马上安静在那里。哦，圣灵你来了，你要有那个雅各在雅伯渡口的那个感动，原来神真在这里。懂我意思吧？当神的话语来到你心里之后，你心里边就应该说出跟雅各同样的话。哇哦，原来圣灵你真在这里啊！好不好？让我说一声，圣灵我爱你，上帝我爱你，对他表达一份我们的爱，表达一份我们爱的回应，因为他真在这里。所以，这种主动的认知性。这种对启示的敏感性，其实是神儿女的一个本分呢。就是我们千万不要把它转化成人本主义。哇哦，方舟婆婆，你看，我小琪竟然有能力想起神的话耶，说明我平常读经读得多，祷告祷得足够，背诵经文也背得挺好的，以至于我现在可以想起神的话来。你看看，你看看，我甚至能够用神的话来。去帮助这些人，我发现我的话没有什么用，神的话才有用。哎，这就可惜了，这就变成人本主义了，乃是要说主啊，我感谢你。可能我的本我，我的老我，我的本性，我好想用我小琪自己的话说出一些 呀，好像牧师那样有哲理的话来，蛮有力量的话来，但是我讲不出来，但是没关系，我竟然会用神的话语，哇，我觉得感谢主给我这个能力，能够用神的话语，这个也是很可怕的，这么讲也是很可怕的。我们人呢，非常善于把神本的恩典转化为人本的骄傲。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要彼此的提醒，常常的去，相互的劝勉，要晓得这一切都是出于神。我竟然能够想起神的话来，我何等的不配！我是谁？我竟然有一个自以为是的感动，说我要与神相遇去，好像我可以跟神分庭抗礼在那里。我 Let me know where God is. Let me meet up him. 这是很可怕的，乃是说，我正走在茫然无知的大马色的路上，竟然神的大光就来到了，以至于我眼睛就瞎，甚至长出了一个老我的鳞片，以致我见不到任何的东西。若没有神的恩典，我仍然是盲目的人。就是圣经中这些启示的，把我们慢慢慢慢带到一个地步。脱离人本主义，进入到以神为本的生命的光景状态当中来，这种转换是需要我们生命学习去谦卑，学习去放下自己的老我，让基督在生命当中掌王权、居首位，才有可能。否则，坦率讲，撒旦是伏在我们心门口，盯着我们。看到我们哪一个心思意念是可以为他所用，他就丢下一个深水炸弹去，在我们心底里炸出一个骄傲的火花来，然后掀起一层自以为是的这种涟漪出来，好让我们甚至有一个自以为是的拿出一个石头对准苏小妹前的那个水塘，投石冲开水底天。当年的苏东坡要去感动苏小妹的丈夫，能够开她的门，想出这一句美妙的诗句来，以至于呀，秦公子可以入得苏小妹的房间，呀，他投石冲开水底天。所以，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有许许多多令人感到骄傲的 item，非常容易的。正因为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和文化，所谓的比较丰富、比较久远，所以中国的文人，特别是一旦有了文化，那就骄傲就随之而来。我常常会笑话焕辉啊、敏敏啊、金丝啊他们几个熊孩子，我说你们真是没文化，真可怕。后来明明就说牧师啊，你不要再去说我们的焕焕了，不要说焕辉了，他其实很有文化的，他在我们当中是很了不起的，读了医生了，以后我们打针吃药都看他了。我说你是受到他的威胁吗？他说是啊是啊，我们都怕他。现在不但是明明怕，现在席地跟那个 Vicky 也怕，就连你方舟婆婆都怕他。方舟，你说说你为什么怕焕辉啊？啊，方中，
我不是怕他，
那是什么？我看你就是怕他。
我是遇到紧张的情绪，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的时候，我怕的是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那就是怕嘛。
那不一定是他，也许是你呀、
我怎么会呢？你是。你是一个让我欺负我的那一个，哎，我们是一物降一物，欢辉怕我，你
啊。嗯。
怕他，我又怕你，哎呀，怎么办？你说真是，
那换会怕师母啊，那是刚好嘛，一圈绕一圈。
好了，玩笑不开了，就是小西，你要知道，你要过来的话，也会在我们这里很好玩的，
很
感
快，
谢，
再2个月。
感谢主了，能够，我就盼望你从欧洲那里直接就转个弯就到美国来了，到牧师这个农场来，好不好？我给你当一个农场的副厂长，好不好？ 专门负责妇女姐妹的事工，好吧？什么法医啦、坏法医啦，都归你管。
儿童施工还是儿童施工？
没有让小琪来教我们唱歌。
儿童施工也是需要的，你就兼吧，兼儿童部长，兼姐妹部长、妇女部长、儿童部长。感谢主了，
好，谢谢牧师。
等待着我们很快就要，哎，跟柏林讲一下，柏林啊，今天你快来啊，这里有吃香喝辣的，有好吃的，坐坐，方舟看看一伟，
见面了，没法
哦。
走，现在不上
哦，
去。
没关
因
系，
为
瞄一眼，瞄一眼，瞄一眼啊，瞄一眼啊，看一
我
眼
们
啊。
把脸遮起来，只看到头发。
他没化妆了，没化
没
妆。
关系，我也没化妆。
你看牧师，牧师也没化妆，牧师从来不化妆，从来不化妆。
因为很可爱。
我就是以前小的时候唱样板戏的时候，化过京剧的妆，化过杨子荣。郭建光对，邵建波，
这算是小生还是老生？
都有吧，老生也算是了，李咏琪算是老生了，然后那些都是，属于小生类吧，类似属于小生类。
牧师，你要不要让伟珍也分享一下？
伟珍他要把猫带过来，要揣着口袋，然后等一会儿我用 teleport 把它散过来。伟珍，好不好？我先跟柏林讲一下，柏林和那个小航航，那个今天母亲节这里有吃香喝辣的哦，这里可多好吃的了。我前天吧，昨天前天敲了你们家兔子一笔竹杠。买了一托那个德州牛扒，所以你快过来，柏林，知道
我们
吧？
一会儿到。
你们一会儿到啊，好的，吃香喝辣的今天知道不？师母高传的多吃点，丐帮叫你多吃点，他们两个老淤了，吃不多的了，知道不？丐帮你过来吃差不多。然后还有师母做的 brisket 卤的 brisket，还有敏敏做的那个小龙虾，问问想不想吃啊？没人来。
那分享一下得着吧，今天信息很丰富啊。
我就问呢，请问哪位弟兄姐妹想分享的？叶子，我看到叶子在。叶子，你要不要分享？你现在在值班呢，当班的做 co-host 的是吧？还是 host？host
今天叶子是 co-host。
啊，他可以说话吗？
可以。
可能去厕所了，我猜的。在，
来了一
没。
个客人，突然来了一个，要在我们花园里面砍我们的树枝，所以忙活了半天，忙了两分钟。那个我今天听了，我觉得牧师就是你，我昨天其实也在想这个问题，经常讲。因为我正好在看那个，就是彼得呼召彼得的时候，耶稣基督给他一个应许，就是因为今天牧师讲的，我们传的有谁信呢？很多的时候比较关注会关注的我去传，对吧？我在传，但其实是背后耶稣说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背后的还是就牧师刚开始那个讲的时候讲到一个。我们讲的该讲了，但是信不信主就不在我们的身上了。上帝让你信或者让你不信，那你要选择是跟随还是拒绝。但是背后的我们传的这个底气，我昨天晚上正好一个德国过来一个弟兄，我们讲起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传福音的底气就是我们知道不是我们自己在传，而是背后有一个，只是通过主通过训练我们，就发单张也好，是给我们一个去看见上帝作为的一个机会，其实是。 原来上帝是这样做工的，因为很容易把他哇，牧师带了多少个信徒，哪个长老带多少信徒，很容易把它归到人的身上。但真正让人信主的不是哪一个长老也好，或者是宣教士也好，而是神背后在背后的那双手在动。所以我觉得传福音的，包括上次在澳大利亚发传单，就是那个感觉其实挺好。当有一个人拒绝你的时候，你觉得很自然，拒绝你是正常的，不拒绝你那才不正常。不拒绝我的那个人就是上帝给我的一份恩典，让我可以跟他说话，跟他沟通，把一张福音单张交到他的手里。我是这个感受，就是传福音的这个过程。不是说我有多胆大，而是说我能够，当我把这个传单从我手里递出去的那瞬间，我迈出的一步是迈出一步，就相当于我开了一个缝，会看见上帝的手怎么在那个人心里动工，而不是我怎么样子口才多好，或者说我有多迷人，就让这个人接受我的单张。所以有的时候第一次，我记得谢欣来讲那个福音的时候，哎呀，我当时想这个人讲的还不如我讲，这个刚开始的时候那是。讲的什么呀？那个话也这个就是，我当时但那次给我震撼很大。后来他又问你们有谁信主的时候，当时那个冬梅啊、珊珊啊、邵丽啊，他们几个，我想这样也能把人讲信主哇！真是传福音也太容易了吧？当时的就这个感受，这样子结结巴巴、磕磕巴巴也能把福音讲出去，因为那个是完全是从人这个角度去看的，就是原来，但是慢慢后来讲的哦，原来信主不是哪一个人，而是。上帝想象的，在这三个女性的生命当中，上帝的手已经动工了，只是借着谢欣的那一天的分享，然后当他开口问他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愿意相信。所以我觉得牧师今天讲的这个，就是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总是讲我们讲的有些信仰的关注点在我们身上的话，那会很辛苦，因为那个把所有的重担放在我自己身上担着，哇，我今天传了半天，一个人都没信呢。而是说，可能换一个眼光看，哦，主啊，你今天谢谢你让我看到。原来人性是这么刚硬，让我发一个单张都这么多人要拒绝，求你继续施下怜悯，让我下一次发单张的时候，让人心可以融化，可以接受这个单张。我就分享这个吧，牧师今天讲的。
我昨天前天我一直在准备女儿，结婚的那个将要结婚，我要在的婚礼上讲的那个 message 讲的信息，其中我就讲的女儿在1994年2月份，我带她去，利勒哈马，挪威的中部利勒哈马一个城市，冬季奥运会，女儿那一年是，3岁吧，3岁不到，2岁多三岁的时候，就刚刚能够走，然后零下25度，然后在外边能够行走的待的时间一般就是10分钟，就差不多就要赶紧回房子，很冷啊。然后他就拿了个福音单张，对路人，我跟师傅就牵着他，然后他就拿一张手给人家，用挪威语说：“耶稣爱你，请你接受这张福音单张吧。”呀。我现在还记得当时他讲话那个样子，几乎没有人拒绝他，但是我们拿福音单给人，没有人理我们。整个人当时有66个国家来参加冬季奥运会，然后我们就是参加挪威归主协会有一个很大的2000人的福音营，我们教会是我们一家加上另外一个弟兄，现在还在奥斯陆呢，在叶平。那我们一起参加了，在一个小组里边，晚上回来分享的时候，那个组长就问你们今天传的怎么样啊？我们就说我们传的没有人信啊，但是没有人理，连福音单那都不要，但是女儿传的，他们都接受了。然后那个我记得那个组长呢，他是一个很有水平的人，讲话很幽默，很风趣。还有，就挪威男孩子那种 charm 很 charming 的那种风趣的样子，不多的嘛。你知道挪威孩子很死板的嘛，一般挪威人呢，大多数都很死板的。一个挪威人很会说话的挪威人很少找得到的，他是其中一个。他就跟我讲，上帝往往用软弱者，用无能者，用在世人眼中看起来是不可能者。他说的这三种人，他说，
对，阿门。
他呢就说我，你看你多会说话，你这个 这个词汇量也不多，你看挪威语的词汇量也不是很多，但是你用很少的挪威语的词汇量表达了很丰富的内容，说明你表达能力太强了，上帝不用你。我当时印象好深刻的，我说哇，原来我这么多的才干，这么多的口才，这么多的幽默，上帝不用我。我当时就很震撼，但是我听不懂这个话，因为我觉得你那时候在奥斯陆教会嘛，那个时候，北欧教会大多数那个时候，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都是讲国语就要翻译广东话，讲广东话就要翻译国语。那我是觉得我是这双语通啊，我国语跟广东话我都是双料冠军呢、啊。最好就是我不找我翻译，找他们翻译，哎呀，把我气死了！我说这翻译的这水就有点看，是你看谢欣传道那感觉是一样的，这水平不叫我，哎，真是我直摇头。后来我就跟二波跟志华讲，我说嗨，哥们儿，让我去翻译，别让他们。后来我记得那一次，二波跟我谈，他说王弟兄啊，我多么盼望使用上帝放在你生命当中的恩赐啊，我们都羡慕你。你的恩赐随便拿出一样来，我们都得跟几十年都跟不上你。你随便拿几样东西出来，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跟你。你太多的本事，太多的恩赐了。但是同时，我们也害怕你生命当中那个骄傲啊。你一旦用骄傲去服侍神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被撒旦把你给掳掠了。我们不忍心的，我不敢用你啊！你要安静祷告，你好好的安静祷，你不安静，教会没办法用你。那句话就震撼到我了，那次把我惊着了，我才发现原来服侍神，这不是靠才能，不是靠本事。后来我就要求在教会里每天我就去，洗厕所、抹地，我就不敢再去站在讲台上服侍，我不敢叫了。所以我就每天就是大家都走了，我就在教会里边把厕所洗干净，把地给抹干净。没有人呢，就我一个人。后来偶然不好，有一次不小心被那个瑞宾夫妇，他们是负责图书馆的服侍，他们回来有一本书没有锁好那柜子，然后他就回来一看，哎，你还没走啊？我说我的服侍就是做这个。后来原来我就是在教会里，做清洁、洗厕所、抹地板，才被人知道。他就出去跟别人讲。后来我大概干了也有小半年，还是7、8个月、8、9个，忘了，反正半年以上了。呀，那开始我开始在教会可以有一个，我用我当时的话讲，我终于捞到一个读圣经、读经的服侍，可以在讲台上读圣经。哇，好！好，觉得了不起的，终于能够在公开的场合当中服侍一下。哎，叶子跑了，断了。
没有吧，我只是换到手机上的，电脑没有电了。
OK，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在教会里服侍，我们有一个警醒，因为我们人本太容易跳出来，occupy 神本，所以以神为本的生命不容易。我看着可意举手了，让可意说说话吧，叶子，好吧？可意，出来，让叶子看看你的娃有多大了。
我的娃在车上给你看一下，
哎呦，叶子，你看这娃生养的不错吧？每一次我看这娃养的好呢，我就知道我们可意服侍的不错。你要是，就是父母的生命不好，小孩子的生命一定是不好的，一定是不好的呀。我不代表说就是小孩的生命好和不好，父母就一定。但是如果是小孩子生命服侍的好，大致上来讲，父母是付出了代价，尽了忠心的呀。所以为你感恩了呀。
感谢主。我想起之前，我们一起去那个刚才讲到时候提到的那个尼斯啊，还有法国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就发现说，神给了我经历了很多各种各样的难题。就比如说，我们有见到有挪威的
homeless，
嗯。
然后我去给他们发福音单张的，然后我有在尼斯有一群小混混在海边抽烟，我去给他们传福音的，还有就是在瑞典的公交车站等待公交车的一群穆斯林，还有穆斯林的小朋友。我给他们去传福音，还有在街边的咖啡屋喝咖啡的，挪威老人也给他们传福音，就是还有法国的左岸咖啡在那散步的老人给他们传福音，就是各种各样的难题吧，有那种就是老人就是比较一辈子可能都是在那种在法国那种比较左的文化当中成长起来。就对我翻白眼的，然后也有穆斯林小孩一把把我手中的那个福音单张给打掉，也有那个尼斯的小混混就也会问我说，那如果我参加这个网上的教会能看到你吗？那样子，就各种各样的难题，但是我特别感恩，就是我有一个得着，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我心里面是有一点想法，就是我要不要给这个人传，还是我给那个人传？好像他们看起来更好传，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道理，就是我们是不可以有任何分别的去传，就好像这个到了尼尼微城，然后不想给他们传福音，宁愿葬身到鱼腹里面去，耶拿也不愿意给他们传福音，就那种感觉，就是神他通过。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有任何的个人的喜好。然后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我觉得也不是我自己在传了，因为如果是我自己在传的话，我肯定想选说哪个好传一点，哪个好说话一点。但是因为有圣灵感动吧，我应该这么想说，神感动，神的恩典吧，我就放下自我，放下自己的喜好，然后给不同的人去发福音单张。我觉得神在那一刻使用我，我特别的特别的感恩，就想分享这个。
感谢主，可以啊！你是传福音一个非常优秀的勇士、战士，了不起的女孩子，你真的是这样子的。在我们当中，我们短宣队员当中，你是我们当中蒙神使用，甚至蒙神重用的一个器皿。你记得我们在摩纳哥，记得吧？
记得。
摩纳哥等于是当代的尼尼微啊。它整个城市都是珠光宝气，然后充满着金钱，充满着这个物欲，充满着华丽、华光十色的一个城市。看每一个角落，它都是发达、优秀、富有，跟当年的尼尼微很像。你记得我们在那个城中的一个小花园。里边，我们坐在那里，跟其中一个姐妹，在那里分享。你就是其中一个主要的传讲者，记得吧？
对，我对他是从意大利还是从哪里移民过去的吧？好像我们一群人围着他，为他祷告。
所以你呢？你把你参与短宣的这些每一个小故事写下来。像你刚才所说的每一个人，一个一个把这小故事写下来，写下来以后呢，你发到群里边，然后让方丈姨把它放到以后，我们有一开一个短宣见证集，就大家可以到网上去读你们这些小故事。你跟那个穆斯林的孩子传福音，他把你福音单张打掉地的时候，你心里边怎么想啊？你跟一个挪威的孤独的老人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他给你的白眼，你是怎么看呢？去到尼斯的海岸线，跟那几个混混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对你的态度，对你的拒绝，让你心里边产生这种依恋，这种情绪，你怎么面对啊？这都是很宝贵的经验。我觉得为我们教会，神对我们教会的带领去感谢神，因为我觉得上帝带领我们突破了传统，就是这种单一的传福音的方式。所谓单一的，就是我们比较多的，就是我们教会牧师传道哪一个人跟某一个教会福音机构，像我们过去在，比如说在台湾吧， 我们从94年到99年，94年不是
2004。
04年到04年到什么？到09年对吧？这连续5年时间去台湾传福音，那时候基本上就跟其中一个福音机构去联系好，然后分配到不同的教会去那里探访啦、主日学啦、门训啦、探访啊，都诸如此这样的服侍，好不好呢？非常好，但是我们却失去了耶稣基督在福音书当中的那种 random ministry，那种偶然的、那种不经意的、那种所见到的人，就是不是说被安排好的、被人手安排好的，乃是就是我们就是去的走遍各城各乡，效法耶稣。哎，突然间必是达前就遇到一个摊子，就有人患麻风病的，突然就跑来找耶稣。我们在尼斯的海岸线，在摩纳哥的城中花园里边，在不同的地方跟他们去传福音，而且这种传福音呢，跟传统的这种方式是不带着利益的，不带着回报的，所做的一切，在这些福音对象上，他们的好处基本上临不到我们的，纯粹归到主的名下的，我觉得这种福音方式，我们这几年教会在一直在恢复当年主耶稣在福音书当中的这种福音，这种传福音的方式，我觉得上帝带领我们教会有这个突破。我觉得我是自己都觉得我在教会的一员，我们是蒙恩的，有上帝对我们这样的带领，所以我们可以去到一个陌生的场合，去到一个偶发的事件。见到一个陌生的行人，我们就给他传福音了，而且没有所谓的预备，就是平常检验出我们平常的读经、祷告、祈求、感谢，我们的生命是怎样。去到那里是骡子是马，就拉出来溜溜。我感恩，我觉得我为了这几年神开始在我们教会有这种服事，我觉得我就为此献上感谢。我觉得凡是参与到短宣的人，生命都会留下一个与众不同的经历，像你刚才可依你的分享，我就很感动。我听了以后，原来上帝带领我们弟兄姐妹这个服侍这几年这样的服侍，原来在可依的生命当中留下这么多的见证，这么多的印记。今天你能够在主日学中分享，也使众人都得益处。我鼓励你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以后让众人一同去感受到我们在短宣期间如何经历神。叶子，今年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
你还没有确定，应该中间尽量会过去，会到瑞典。
瑞典，我说德国和维也纳，你不来吗？
德国那边我去不了，德国那边，瑞典这边我争取过来。
OK。明年我们其中一个还在祷告了，其中一个可能性可能想去波兰。
啊，那个谁，艾明他们那边吗？
对，你也可以跟艾明联络一下，如果去的话，那边会是什么情况？除了去他们教会看一看以外，我也想去到跟那个乌克兰边境那里那些难民那些服侍也去看看，关心一下他们。就是来到波兰很多乌克兰的难民，我也想有机会去关心一下他们，在这个斯拉夫语系的这一群人当中，我们以前都是在日耳曼语系和拉丁语系去服侍，那我想这一次明年能不能够往斯拉夫语系，往就是先去波兰看一看，波兰、芬兰这些语系都可以考虑看一看，然后再往下走的话，可能去阿尔巴尼亚，去马其顿、尤哥斯拉维亚这些地方也可以走走这条线吧。转过来，那你说。
个问题想问一下，可依姊妹，就是刚刚你分享了，就是说传福音有一个就是平等性，我们不要去挑选一些人， 然后我对于这一个想法有三个问题，就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有限的资源的情况下，比如是说我们就去挪威3天，然后这3天如果是选择这样的场所 versus 其他的场所，会不会考虑到一个收益率转化率的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圣经上也说，就是说我们不要在这个就尽量不要让自己 expose 到这个试探里面，导致自己被绊倒。那如果是长期与一些可能比较边缘的人为伍，然后会不会有这种担忧？就是比如是说，为了进入他们的生活圈子，然后去接触他们，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然后第三个问题也是，就是说会不会担心？如果在不适当的时候跟别人传福音，就是明知道这个人可能不太会信，但是在这个时候去传，会让他有一个反效果，然后让他会更加的抵触。因为我个人是由于上面3点原因，然后我就是比较分对象，然后比较不太敢说随机的去传，然后我没有一，我是非常开放，有不同的角度，只是想希望 address 这些 concern。
可以，你听到了？
好，挺好听到。那我就一个给你回答。第一个问题是转化率的问题嘛？那我呢是这样想的，人想的那种转化率跟神想的转化率是不一样的。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我当然也有想过，我这样说，以后又没有再跟他有任何接触，那他可能回到教会或者找一个教会委身下来的几率是非常低的。我每年只去北欧那么一次，甚至一次不到，我再见到的几率几乎为零。那如果要这样说的话，我们其实不应该选在北欧传福音的。如果要这样想转化率的话，我们永远有一个理由，就是总是不合时宜，总是应该有更好的机会再传。所以我想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有共同的这个心意，就是得到了圣灵的光照，要去某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我就跟随着这个工去传就好了。至于他会不会信，有多大的转化率，还有多大成功几率，这些都不是我能掌握的嘛。我就把它传出去，把神在我身上所做的告诉别人，至于这个人是谁，他有多大机会能够信主，这都是神的工作，我只是一个器皿而已。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会不会很危险吧？就是在这样的人当中，那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你传福音的时候要有一个教会，不可以单枪匹马自己一个人去传，你要有神带领这个教会，有弟兄姐妹共同祷告，有这个感动了以后，教会就好像是你的属灵遮盖一样。所以我当时在给这小混混传福音的时候，我背后就是牧师，还有他们方舟阿姨，还有阿希他们一群人。然后我去给那个homeless 挪威的 homeless 传福音的时候，我是跟另外一个姐妹一起去的，就是我们都是 pair 嘛，就一对一对的人去传的。你you can go first. I need to talk. 然后所以我说就是说每次传福音的时候都要有另外一个人在场吧，一个共同的一个见证的情况下，然后同时我们传福音是跟着教会的活动是一起的，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单独决定的。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合不合时宜的问题。我觉得神给了我们，理性的思考。有很多时候，我们是可以不仅通过祷告，也通过我们个人的经验，就可以判断是不是一个合适的机会给某一个人传福音。我个人最大的一个得着，就是看到牧师在那个尼斯的海岸跟路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也会就是看到说，哎，一对情侣，好像情侣就比较容易向那个男生传福音，或者是 在跟那个女生聊天的时候谈到她的衣着，就夸赞她的衣着，就很容易找到一个切入口，就可以给她传。还有这样，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牧师他去纽约的时候，跟一个埃及的出租车司机聊到埃及的历史，这样也是一个切入口，把圣经的历史带入，就是让他开始反思，他的民族、他的国家跟神的旨意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就是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可以通过你之前读的书，还有积累，还有你对这个人性的一些判断啊之类的，可以找到很多切入口来传福音，而不是说我们就是没有任何理性思考的，就是很突兀的去说神爱你，然后就没有了下文了。我们但不做这样的不经过思考的事情啊。我希望可以，对，我就说这么多吧，希望可以有一点点帮助，感谢主。
好的，谢谢。
好的，我们看夏翔举手了，夏翔说，
牧师，就是那个传福音，就是我一开始书信的时候觉得那个夏令会啊、传福音啊没什么效果，为什么还要办这个？我就原来就这样想。后来我听就是有一个牧师他解释，就说神的那个事工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神他要这样子，我们就这样子，所以他是神吧，就是不要你考虑到你的效果或者什么样去判断。所以就是我们，如果是你祷告的话，有这样的心意的话，你就去传好了。另外的话，就是我觉得可以姊妹做得很好，我需要向她学习。有时候我就怕呀，有时候还怕自己丢面子啊，或者什么什么什么。现在我觉得会好不少。我觉得就说这个真的需要去，改正，需要就是大家来分享。另外一个就是牧师，你想到就是生命的破碎啊，我觉得那个生命的破碎是很痛苦的，有时候那个痛苦的都不想继续下去了，我觉得很难受，就那种感觉。牧师，你结合你的例子讲一下怎么对付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我没有能力对付这种情况。我觉得我每一次到达这种情况，我唯一的就是把自己的力量、能力，和主动性放下来，我就安，我就我最大的仰仗和依靠就是安静，就是安静，安静在主里边。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你先安静。我猜可能会很多人都不理解我。曾经有一个姐妹。他现在离开我们教会了，原来也是我们的同工，真的很爱他，很多关心，很多关怀，也很在乎他。我巴不得把我最好的给他，我就告诉他，我说姐妹，你现在安静好不好？他就跟我讲，牧师，我现在一听到有人跟我讲安静，我头就要炸了。我知道他的情况，他太心里边太 busy，他生活在国内了，中国大陆这个环境，我想人不 busy 是很难的。整个大环境就推着你去 busy，非常不容易安静下来。所以你问到我，所谓在这样软弱当中得胜，或者胜过，或者经过，或者走过的窍门奥秘，我真的没有。我唯一有的就是安静下来，因为我一旦安静下来，我就知道谁是耶和华。我一旦真正安静下来，我就有可能接受圣灵对我的感动，哪句话语，哪个圣经的原则，哪一件事情让我突然间想，哦，原来神你是这个意思，我就晓得耶和华是神，我就知道原来神真在这里，我就知道我要抓住他，哪怕跟他摔跤摔一晚上，他也是我的主，也是我的神。所以唯独一件奥秘就是抓住耶稣。唯独耶稣，跟随耶稣，没了耶稣，我在讲道中我也讲了，活什么劲儿？我是觉得我自己的个人经历，我也不想活的呀。所以如果没有耶稣的话呢，所有的生命意义都将荡然无存。Terence，你不怕化妆吧？你可以来见个面吧。啊？
我给大家打个招呼
打个招呼吧，你不怕这衣服也怕没化妆，来给你看一下。 Paris 译为男朋友呀，是
你好。
我们可爱的小朋友，他也是一个，我要给你们介绍呢。Terence 是一个很有爱的弟兄，我礼拜五晚上跟他吃饭，我们两个男人呢，互相傻乎乎在落泪，记不记得？傻乎乎的，但是我觉得我跟他邻里边很通哎，就是他很有爱的一个弟兄，当然。就是现在的爱比较多在一伟的身上，但我也跟他讲，我说让你有一个对一伟的爱，是因为你背后的上帝，耶和华，同意吗？同意呀，所以他也愿意相信耶稣，也愿意接受主，愿意跟一伟同行天路。我心里想，你别急，你不要礼拜五，我不想礼拜五带你做一个觉得祷告，礼拜天当着方丈一面。方丈一边看着你怎么去信耶稣，你想不想我带你做一个角色祷告，好不好？
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
就我
那
带
个。
你就好，你跟着我就好了。我说一句，你跟着我说一句，好不好？做一个角色祷告，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先爱我了。
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先爱我了。
你让我成为跟随你的人，
你让我成为跟随你的人。
甚至超越了我的心理障碍。
甚至超越了我的心理障碍，
感谢你将一位赐给我。
感谢你把一位赐给我。
我知道这一份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
我知道这一份爱是如此残酷和高深，
不是单单对一位的爱，
不是单单对一位的爱，
乃是上帝你对我的爱。
乃是上帝你对我的爱。
我甚至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先爱了我。
我甚至是在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先爱了我。
你赐下你的儿子耶稣基督，
你赐下你的儿子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
舍命十架，
赦免十架，
甚至从死里复活。
甚至从死里复活。
主啊，我要感谢你，
我要感谢你，
因为除你以外，我去哪里寻求永生之道呢？
因为除了你之外，我应该去哪寻求永生之道呢？
我愿意跟一位一同行走这条永生的路。
我愿意同一位一起行走这条永生之路，
从今直到永远，
从今直到永远。
我知道没有耶稣基督的爱，
我知道没有耶稣基督的爱，
我心里边也不会有爱的源泉。
我心里面也不会有爱的源泉。
主啊，我要永远的跟随你，
主啊，我要永远的跟随你，
我要相信你。
我要相信你，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从今直到永远，远远。
感谢祷告，
感谢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
阿门。一伟，给你一个邀请，你可不可以帮助我们抱一抱 Terence，好不好？谢谢你，谢谢你。你就来给你们看一看啊，当中看一看，抱一抱。也代表教会给他一个拥抱。等一会儿我再抱抱你啊，Terence，我是很感动的，你知道，因为我想让他呢，在众人在神在人的面前有一个见证，不要悄悄摸摸的信耶稣，这个不好。所以礼拜五我没有带他，我说礼拜天让他在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面前，在教会面前，在弟兄姐妹面前，也在你的面前，在方丈一面前，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Terence 今天他相信了耶稣，他跟随了主，那以后他的道路跟你不是走短短的相爱之路，必须是爱到永远哦。你愿意吗？这从今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爱是手一拉是不许放的，你愿意吗？大声说愿意吗？
我愿
愿意啊，好的，那我就感恩了啊。所以方舟阿姨等一下过来。也会抱一抱 Terence，好不好？方舟，可以吗？
感谢主，5月11号，2025年11:09。
哎呦，这是方舟阿姨的四
不
的
好
天。
意思，我录了一点小视频啊。
感谢主呀，因为也录了是吧？感谢主，这个记忆是很宝贵的，这是你永恒的记忆，就在这停留在这一刻，上帝与你同在呀。因为是乖宝宝。呀，来，牧师抱一抱，过来，牧师抱一抱，来，哎呦呦呦呦，你懂的，神的恩典与你同在，对吧？ 你也祷告了很长时间了，呀，为你感恩，好吧，神恩待你，你都听得懂，你跟妈妈讲啊。
还没有。
我说你要跟妈妈讲，告诉妈妈，我觉得妈妈听得很开心，一定是这样，她懂的。我们都在这点，我们同感一灵一条心的，对吧？用基督的爱，用永远的爱爱 Terence，对吧？好了，等候这一天，等你妈妈什么时候来？
不知道。
还不知道，你告诉她，快点来，你做牧师都想念她了，叫她快点来，好不好？好，我们为 Terence 感恩呀。我们让下一位讲，你们可以 relax 一下。好，合照。
不是，
哎，感谢主。
今天听到约拿的故事的时候，我都能够感受到您跟约拿之间的那种感情的这种共鸣吧。就是人，我们往往喜欢用自己辉煌的一面去讲，其实就是这种，当我们就是灰头土脸的来到人的面前的时候，去传讲的时候，可能这种力量，更加来的真实吧，就是来是从上帝而来的吧，就是也不是从我们来的，就是，就我能够感受到吧，您的那种跟约拿之间的感情共鸣，因为记得以前您那个上那个门训的时候，就让我们写关于约拿的事情嘛，就是约拿他其实在鱼的那种肚子里面那种胃酸，可能他已经把他的脸已经。灼烧烧伤的已经很奇怪的样子，就是这种以这种形象来到尼尼微的时候，就是他的宣讲，就是真的是看到神他的那个大能吧，就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嘛，就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跟我们其实没什么关系。是的，就我今天就是我之所以今天出来，就是希望牧师能够这边有一个人，今天我在小果上中文课的时候，我碰到他，然后他是在这边骨折了，摔骨折了，摔骨折，后来做了一个手术，做了一个手术，没做好，可能就是那个骨头接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尺寸不对，然后他现在骨头坏死，要去换个骨头，然后他就其实我看他就很担心，然后很没信心吧。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介意我给你做个祷告吗？因为那个人他是之前就是我在跟约他一起出去的时候，然后我在那个图书馆做敬拜服饰的时候，他就过来主动的过来问我这些，然后后面他就也没有再继续了，然后现在他就那个时候他就他的脚已经受伤了。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没好，没好。然后现在骨头坏死了，要换骨头了。所以，我今天也给他祷告了。然后也，我跟他说，我说我会给你祷告，然后我也会邀请教会给你祷告。所以就希望，教会能给他祷告，然后也希望他能够经历到这种医治的大能吧，然后能够最终能得到救恩。
好啊，好啊，为了祷告，他叫什
他
么名
名
字？
字叫邯丹。邯丹，
河北人，河
不
北
是
人。
河北，不是我之前也问他是不是，他好像是，山东的吧，
山东、河北一家人了，河南、山
近
西。
比较近的，
好，我们现在就为他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何昭弟兄将一位。叫邯郸的朋友带到教会来，我们为他祷告。他现在所经历的是他生命的软弱之处，是他人生的低谷，是他呀破碎的时候。我们就为了这个时候，我们献上感谢，因为这个时候你的恩典要临到他。呀，你让何昭与他相遇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你必要借着这件事情让他蒙恩纳福。我们就接着这个茬儿去把这个话语传到主你的面前，说主啊，求你就为他祷告，为他去祝福，坚固他，好让他的生命蒙你的恩惠和平安，从你那里赐下的恩典，主啊，我们就再次继续的交上，愿意主在我们当中掌王权，居首位，借着何昭弟兄把他带来，我们把福气借着这个机会传给那个朋友，让他有一个机会 借着这个契机能够认识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何昭，你知道吗？他的感受我能够体会。我从瑞典回到挪威的时候，1988年的7月1号、2号这个样子，我们就是挪威的红十字会把我从瑞典接回挪威，到奥斯陆那个日落，日落睡狗子，日落你知道吧？日落那个医院，然后去到那里的时候呢？然后我就看到我的床前很多 X 光的片子，我就看不懂啊，怎么会在我的骨头里边有一根人手机械做的那种物件在里边插在里边呢？这是什么东西呢？然后医院医生一大早来查房，礼拜一早上查房，我就问他 What's this？他就告诉我说。在你骨头里边插下一个 metal stick，一个金属的一个物件吧。我说那是什么？为什么？他说你的大腿骨 broken。你知道我当时当着医生的面我就哭了，哇，我哭了。我觉得我今后腿要断了，我今后要没有腿了，以后我就是个残废人，我今后就完蛋了，这辈子就。当时我就哭了。崩溃似的哭，医生看了我，他深感不解，这人什么？他也没有安慰我的责任和义务，他就转到别的病房去了。我就一个人在那里，忧忧伤伤、悲悲切切的在那里痛哭流涕，而且那个时候呢，我的左脚的左腿是小腿骨断，他打石膏的时候，那个肉啊夹在我的肉上，我疼啊。24小时疼，所以每天我是嚎叫。后来医生把我换到一个人的单间里，你好好哭吧。我房间一个人都没有，就我一个人。啊，这是孤独、病痛，近乎死亡。所以他的那种因骨头坏死要换物件，这种绝望的感觉，这是我当时1988年，那时候何超没出生吧？88年出生没有？出生了，哦，原来那个时候就有你了，那时候你几岁？88年你几岁啊？
我4岁，4岁。
4岁，你4岁的时候，牧师正经历一种绝望，后来安静下来以后，也想或许不用这个大腿，或许不用锯，可能还有一线希望吧，神就这么带领我了。这是谁呀？小麦、小鱼、果果，
我们不是好，
哦，小
不是。
麦，
在哭。
哦，那抱抱爸爸就好了呀。女儿哭，抱爸爸呀，回头看，满脸笑，编个小儿歌吧，好吧。好，感谢主合照。继续为他祷告，有机会把他带到教会来，我们机会再为
好
他
的，
祷
牧
告。
师，他现在，他因为他之前做那个手术。去的那个地方就是一看排名是挪威那个骨科最不好的，所以他现在就是不是很信任那个地方，现在在找一些地方。如果您有什么信息，我可以安排他跟您见个面，然后对，如果有这种
就带着主日学来，带着教会来。就给公开的服侍，
好的，
让他见光，不要一开始就在黑暗里边，就见光，在教会的光中是得医是最好的场所。你告诉他，你看可意在原来在我们心目当中他是最软弱的人，对吧？家里边原生家庭不恨爹就恨娘，这整个人生命都是基本上被我们看来最低谷的那个人。这今天上帝怎么用他改变他，是让他成为一个刚强壮胆的器皿。看见神的恩典在我们，就凡是愿意见光的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那都是丰丰富富的呀。感谢主了呀。好，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11:21了，时候也差不多了，国内的时间已经12:30了，快。默默在不在？方中，你在不在？
在，
在的话，出来做个结束祷告吧。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今天母亲节，他们那边热闹很呢，做的吃香喝辣的，好热闹在那边。肯定我一回去在那闹腾了，在那里。你做个结束祷告，我也回去看看他们怎么样，好不好？
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今天，是母亲节，也感谢主，让我们在今天能够。领受主你赐给我们宝贵的信息，谢谢主带领我们的脚步，让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主啊，就求你加添给我们有从主那里来的爱，还有传福音的 passion，还有智慧跟勇气，让我们在面对福音对象的时候，我们不是选择性的，而是按着主你给我们的带领，让我们知道我们只是与你同工。我们是为主你所使用的器皿，主，我们也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放下一些困难和挑战，如刚刚在牧师讲到所提到的人生最三个最大的问，不容易过的关，疾病、孤独跟死亡。主啊，我们在这个当中，求你就加添我们的信心。当我们信心微小的时候，主就求你也加添我们的力量。呀，我们信的不足，但是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丰厚的恩典，感谢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大家出来见个面吧。艾达，今天有。